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礼拜二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要用一段的经文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这一段经文也是嘉妍最近在看很喜欢的其中一句，它是在马太福音5:16的当中，耶稣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当中呢，几个非常关键的字，就是光，照在人前，还有是看见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是的，短短的一句耶稣的话，你也是可以学到很多。光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光就是在黑暗当中可以让人找到出路的。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光明，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其他朋友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路光照给他们看，也在黑暗当中让他们看到的有盼望的。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光不是放在他们的后面，也不是在他们的底下，而是前面。也就是说，我们要指出这个人他需要走的每一步是前面的道路，让他呢不会在走的时候感到彷徨恐惧。那我们也要让他看见，看见什么呢？就是好的行为。有时候我们听热线电话听久了，也会感觉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忧心，因为发现有很多呢都是在这个行为上有很多的拦阻，不能把好的见证活出来。这些拦阻是包括了他们以前固有的价值观，在脑海当中一些负面的思想，或是在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以至于他们不能活出这个好的行为来。那怎么样我们可以真的有动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行为呢？动机就是来自于我们是否真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是否真的是他的门徒呢？如果我们今天说自己真的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否也愿意呢，把自己的一些旧有的思想，旧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真的是降服在主的面前，给耶稣改变呢？弟兄姊妹，真的很希望你们收听节目之余，也要真的行出来。今天呢，如花盛放啊，这样的一个为姊妹而设的栏目，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请我们好好的收听，听过以后呢，也要活出来。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关于我们的家庭健康的。让我们一起收听听众的电话，也来听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吴姊妹。
啊，你好，方老师。
你好，你今天是要谈一谈你的儿子是不是啊？
对，正处于青春期嘛。
你的儿子是啊，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顶嘴，然后情绪不稳定，然后有时候就是骂父母，就是不懂得感恩，不孝敬父母那种。
那我想问一下姊妹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呢，您跟你孩子相处，从他小的时候，您怎么跟他相处的呢？
小的时候嘛，就是没有，也是没有好好去教育他。但是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因为结婚早嘛，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然后孩子小的时候，然后我又出去打工，就是教他奶奶带的。
一直是奶奶带的。那你什么时候再跟他相处啊？那你有没有照顾过你的孩子？
那时候就很少吧，反正但是在老家里面，然后就是不出去打工，在家里面干活，也是他奶奶，就是我晚上回家，他奶奶带。
你晚上有回家，你跟他是住在一起的。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间有多长？比如你跟你孩子一起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跟他会做什么？
感觉都忘了，长时间了。
你想一想。
怎么说呢？那时候就是陪伴他呢，就是教过他怎样做呀，就是不该做的呀，不要做，几乎上就没有给他说过，那时候。
你的丈夫呢？
我丈夫就是他，就是管孩子管也少，就是那他是那种粗心那种，就是对孩子关心特别少。
那么姊妹呀，今天你打电话给我，你讲出你的孩子情绪有问题，顶嘴，没有感恩，那我就要反问一下你呢，你觉得这个结果是不是也可以预期他是会这样子？因为我听起来你好像没有在他小的时候，你都没有给他一些这个指引啊，对不对呀？
对对，
特
别现在特别的后悔现在。
对，因为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呢，其实每一个孩子都会遇上的，因为他是成长的一部分，整个人他要。比如身体上的转变啊，他的内分泌啊，这些都会有很多转变。不过有一些孩子他过度这个青春期会容易很多，有一些他会困难很多，这个分别是在于家庭教育上的问题了。
对对，是的。
是啊，所以今天姊妹你的儿子如果有这些情况，您现在想要问的是你怎么可以改变他的话，那我要告诉你呢，你要改变他成为你心中想的那个形象，这个呢不可能的，因为孩子他已经成长中，而且他也不会回到小时候了嘛。反而呢，你现在要把握时间做的是你要补回你过往没有好好陪伴他成长的这一段时间，你本身需要做一个母亲父亲的这些角色，你们要补回来呀。
那这样情况就是应该怎么补？
第一，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有花时间跟他聊天呢？
但是我有时候跟他聊天，他就现在就不想跟我沟通那种。
那就要去培育一个可以聊天的环境咯。你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吗？
他现在喜欢就是打羽毛球拍。
那你要陪他去打羽毛球吗？
但是怎么说呢，他上个就是上学期嘛，成绩然后就是正常，这学期就是明显的下滑，就是为他这个羽毛球拍就导致他分心，他自己也说他稍微有点分心了的。
这个是两回事哦，姊妹。做运动他会分心呢，会有很多的原因的。如果你正常做运动的话，除非他是一天有24小时，他用一半时间来打羽毛球，那就有可能会分心。但是如果他一天只用 或者是一个礼拜，你只是跟他花两个小时去打一个羽毛球，是跟他做一个正常的运动，他的身体也要发育，发育除了吃得好，也要做运动。如果你把他分配好时间跟他打羽毛球，这个是跟他培育一个好的亲子关系哦。
嗯，是的。
对呀，你不能把他的这个考试什么下滑的，就把他完全就用羽毛球运动来影响他这个做借口啊。这个我觉得是应该不会完全是因为羽毛球吧。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孩子他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吗？你观察。
他上就他爸跟他沟通嘛，他就说他的就是这个羽毛球拍也有他分心，就会导致他现在的成绩下滑。
只有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们不能只单单说一个原因而已啊。他有没有玩手机呀？
嗯，没有，基本上我不给他。
哦，那你的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他把他的时间也花在只有打羽毛球吗？还有其他兴趣吗？
还有就是电话手表。
所以他的手表是可以打电话的。
对，打电话聊天吗？
他跟他的同学聊天。
对，是的。
他呢聊什么话题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在密码看不到。
好，那我希望姊妹哈，第一你要改变你的一些心态，就是你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改变，你自己先改变。第一就是你先不要再用借口，你要跟自己说，我要做回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一个母亲要做什么呢？就是陪伴孩子，了解他的各方面，不是用打跟骂，这个是不会把你的孩子教好的。你如果今天你打电话来给空中辅导，我们只会建议鼓励你一个方式，爱的教育，
无条件的爱，是吧？
爱的教育是有智慧的爱，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哇，我用爱来包容。但是我们先从一个，就是你自己做一个母亲要做的。你说他小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跟他好好相处过，现在你就把握这个时间，你就跟他说，妈妈希望可以陪陪你，跟我去吃个你喜欢吃的餐厅。你跟他有没有娱乐时间呢？他不读书不玩的时候你会跟他做什么呢？你找出来吧。你自己培育跟孩子的亲子关系时间，这个是你过去没有做的。
是的。
对，而且不可以用你们工作忙或者其他什么他的父亲不理他呀什么什么，这个是借口。我们经常说的，你要做的话，只要你想做愿意做，你都可以做得到。
是。
嗯，所以你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表咯。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也可以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家庭时间嘛，家庭日，就是你跟你丈夫跟你的孩子，你们三个，你们那一天家庭日怎么规划呀？你可以一起吃个早餐吗？跟他吃饭的时候大家会讲什么话题呀？你们每一次讲他都我不想跟你说，因为你们讲的话他都没有兴趣。你可以找找看他喜欢讲什么吗？如果他喜欢羽毛球，你可以主动的去接触他喜欢的东西吗？你可以跟他一起打羽毛球吗？你可以规划这个时间呢，对吗？
是的。
是啊，所以今天你跟我们说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你试试看吧。
其实黄老师，就是我，就是性格太急了。但是每次就是怎么说呢，每当孩子要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有太多不好东西问我要东西，我特别的不，就是不喜欢他这一点。
你说他态度不好。
东西，对。
那你的态度呢？
我也知道我的态度也不好。
对呀、啊。
之前呢我有跟他说，我有时候态度好，我你可以要东西，你可以给妈妈。
是啊。
我态度好但你态度好一点。是
吧？那态度呢，他从谁来学？我们说孩子的态度要好，就是从你们身上学的嘛。那你先问你自己啊，他从什么地方可以学到好态度？那你先做好你自己好态度的部分，那你就可以示范给他知道什么叫好的态度了。
如果你叫他你好态度你才跟我，然后你自己又在发脾气，然后你自己叫丢东西，这个他怎么学？
是的，
对呀，
我们做父母都有错。
嗯，我们说孩子呢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嘛，他是怎么样的、嗯、你就看你怎么样咯。大部分就是从父母的平常跟他互动当中我们就了解到了，其实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的，你的孩子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学业上其实你们都不用担心、嗯、他是会自己来处理的了，但是态度呢只有你们可以去处理，这个就是你跟你的丈夫你们要好好谈一下，你希望他态度好吗？那你跟丈夫先来改变你们自己怎么样对待人的态度，因为他看到你们怎么对待彼此。在家中你跟丈夫的关系好不好呢？你们会不会经常吵架呢？孩子都看在眼中的。
关系不太好。对，是的。
对呀、啊、他看在眼里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黄老师，就是怎么说，我家孩子就是那种你喊他一遍两遍他光说知道他就是不动。
不是只有你家孩子这样子的，很多的青少年都会这样的。所以你就跟他协商咯，你希望他做什么？
或者学习呀，或者把自己的衣服弄一下呀，怎么
的。那你
就是
你讲过一次他不管，第二次又不管，第三次他又不理你，是不是啊？
他光说知道了，他光答应就是不动、
嗯、好啊。那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你答应我但是你还不动呢？有什么原因吗？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想方法怎么帮助你可以做到这个事，你先听听看他怎么跟你说。
嗯，好的。
嗯，这个呢其实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会有的一种反应，因为他只会觉得你们很唠叨很啰嗦。
对，我就对，是的，
是你越啰嗦他就会越反感，越反感他就越不想做，反而呢你跟他提了他不做，第二次提了不做，你可以跟他说那下一次那个东西你就把它扔在那，那个衣服你就把它放在这，就会不好看，不好看呢然后你穿出去就被同学笑了，你就可以分析给他听，其实是给他知道哦，原来为什么需要他回来把那个校服那个制服把它挂好，因为制服挂好你明天才可以穿得出去，其实这个是需要你比较有耐性跟他解说。你自己如果已经发了脾气了他只会觉得你很烦，是不是啊？
嗯，是的，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你可以衡量轻重的，有一些事情如果你不急着要处理你就给他放在那儿，你要自己让他处理好了，你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盯着他，他只会觉得你很烦。你可以分轻与重，有一些譬如真的是哇很重要的，那大家一起就去把它做好嘛。如果不太重要的话你给他慢一下下也没有关系啊，主要就是说你今天你看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想跟你的孩子好好的去建立好关系，这个才是重要的。
嗯，是的。
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伤了大家的感情，这个就不划算，你要看长远的。对呀，
现在他的关系就是不好，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建立过啊，姊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如果要你的孩子改变你自己先改变，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的答案了。 嗯对呀、
啊、嗯，是的，
好不好？试试看，你也朝着这个方向来祷告吧，因为你说你那个时候结婚年轻嘛，生孩子的时候也年轻嘛，那年轻也不代表不懂事的，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懂事的，就看你要不要把它做回来咯，可以学的，现在也不迟啊。
嗯，就靠祷告。
祷告之余呢你多看一些亲子教育的书籍，或者呢你可以听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好的教导，我们可以从电邮当中发给你这一些连接，你可以听我们关于青少年的一些亲子教育的一些节目内容。 你先了解一下青少年的心态嘛，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啊，那你就可以先发一个短信给我们，说想要索取青少年教育的一些连接，然后上面附上你的电邮，我们就让同工发给你一些，好吗？
嗯，可以，好的好的。
嗯，好啊，谢谢你的电话，我们持续跟进你的情况哈。
嗯，好，谢谢方老师
啊。不客气。
Ooh. 就这人生的路。
喂，你好，古弟兄。
黄老师你好。
你好，古弟兄。
哎，上午好。
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啊，那个我们闺女她今年13了。
嗯
啊，早一段时间然后在学校老师说那个孩子，
嗯，
一个女，他们班一个女孩，然后她用的是男孩的名那个微信号，然后给我们闺女聊天，他们俩谈恋爱，但是我们闺女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之后他们两个生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后来那个早两天我妈给我截个图发过来，说我们闺女跟一个外地的男孩给聊天，前天晚上，然后他那个平板电脑响了之后，我看他脸色不对劲儿，我把他平板给他夺过来，他跟那个男孩然后在聊天，并且那个男孩他们聊的东西低俗的很，相当的低俗，露骨低俗。那个对方那个男孩然后不知道是男孩还是老男人，因为现在好多都伪装成了那种学生，不知道他那真实的年龄。然后他给我们闺女聊，并且聊的东西很低俗，但是我们闺女也迎合这个事儿了。后来我特别生气，我本来想着给你打完电话，今天打完电话再去给他，再去那个去辅导他呢。当时我都问了一会儿之后，刚好他电话又响，那个平板响之后，我把他平板给他看完之后，我特别生气，我把平板给他摔烂了，摔了好几下。然后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去辅导他。
弟兄啊，你说你把他的平板给摔，就是整个破了吗？
对对，我给他摔了。
你的女儿知道你把他的平板摔坏了吗？
对，他当时也在现场，我当时还把他，就是，把他骂了一顿。
那你的女儿有什么反应呢？
她没啥反应。当时我刚开始没睡，我当时跟他沟通的事，我不知道他，只要在沟通的过程中，他的平板响了，我跟他沟通，我说那个，听说你那个你跟人家聊天，然后你怎么做这种事情？你现在这个年纪，你感觉适合不适合？他说他想跟人家要皮肤，他玩那个王者荣耀，上面要买那个皮肤，他说跟人家有皮肤能送给他皮肤。然后他说为了这个，但是我从那个聊天过程中，我感觉他就是对这种谈恋爱感觉挺好奇的。
嗯，古弟兄，你会想听听看我们有什么建议给你吗？
对对，
嗯，
我之前你也辅导过，我好像有一次也听过你辅导过一个，但是我时间长我都忘记了。
嗯，那我希望就着今天这个事情哈，我们重新来学一学。我发现弟兄呢，其实方向是对的，不过你做的行动没有智慧。怎么说呢？其实你作为他的父亲，你的孩子13岁一个女生，你当然是非常的关心他，也很害怕他会谈恋爱。就算不是网恋，如果今天有一个，实际上真的有一个男生在你的面前，你也会很害怕，对不对啊？就是说现在更加担心了，因为现在网络这么流行，你也控制不了你的孩子跟什么人交朋友。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稍早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提醒过家长们，为什么鼓励你们可以早一点跟孩子呢建立好一个关系，当中你会了解他现在用手机或者用平板他们在跟谁谈话，或者是玩什么游戏。这个其实是一层一层，为什么跟他建立关系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是孩子愿意跟你分享，而且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会愿意听跟相信他， 哦，其实这一步呢，稍早我记得就算是周师母她也会这样给你建议的，对吗？希望你跟你的孩子好好建立好亲子关系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你要一直都在努力，我知道啊，那这个不能放弃的。但是呢弟兄哈，有一点可惜，就是你刚刚跟我说你沉不住气了，你跟你的孩子沟通的当中，你在他的面前把他的东西给摔破了，这个我觉得你要就着这个事情你要跟你的女儿道歉。对，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他眼中看起来啊，你的诚信已经破坏了。作为一个父亲，我们说有说服力的父亲必须要建立好一个父亲的形象，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会用肢体的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其实我知道你很生气，可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教育孩子而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教育是不成功的啊。除非你说没有啊，我就打他一顿呢、啊，我用暴力就行了啊。但是你并不是想要这样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有很多不信主的，或者他觉得用世界的方法，你找那个男生出来打他一顿都行，但是你不会吧，对不对弟兄？
对
对呀、
啊、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认清楚一点，就是你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么教养上你就已经倒退了一大步了啊。所以这个我反而觉得你关心你的女儿是一回事，你在她面前发脾气把她的平板摔破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把它分开来的。所以就着你把她的东西摔坏，你要跟她道歉的。而且平板是谁给她的？
平板是当时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妈妈建议让给他买一个，谁知道原来就一直都是为了玩游戏的。
对，所以给平板的又是你们，现在他在平板有事了也是你们，这个责任是谁负啊？你给他平板以后你有没有教导他怎么用这个平板？你们有没有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去了，我给你了手机，给你了平板，给你了，那么你跟谁交友，用什么软件，玩什么游戏，你们有没有去管理他的这一些东西？有没有？
就是他只能周六周天，然后每天是玩四个小时。周六周天加起来玩四个小时。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管理上你们都好像管理的不太好，时间管理不好，内容管理也不太好。如果这些你们没有做好你们自己的这个不到位啊，那么如果今天你怪责你的女儿她网恋了，那责任谁负啊？你觉得呢？你的女儿有你觉得她责任是她吗？其实第一步是你们都没有走好第一步，然后现在孩子他13岁，他青春期，他会对异性有兴趣是正常的。但是你们如果没有给他一些我们说好的引导，从他用手机用平板，你都没有好好去管理他用的时间，或者他玩什么游戏，然后平常你有没有跟他谈到这个话题，比如哦，我知道你开始对男性有兴趣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跟健康交友啊，我们说有界限，讲什么话题才是恰当，这些你平常有跟他说吗？
这些没有说过。
没有。那么好，今天是好的时间，现在发现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跟他说一下吧。其实你的女儿现在有这些问题是你们的责任啊，你不能怪她。孩子是孩子，孩子是白纸一张，写什么在她上面是你们大人，你们写了什么她就会 跟着吸收什么，这个是你们的责任呢、啊。所以你要分两回事，第一，就着他现在网恋这个，我希望你看看青少年教育，我们其实在良友电台资源库当中都有一些很好的，或者我们后台同工也可以给你发一些青少年恋爱的一些教育的，你先听听看，你自己都要学。因为你我觉得弟兄对于这方面真的是好像不太了解，你的女儿现在不是女孩，她不是女孩，她是一个发育青春期的孩子，她对异性有兴趣，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怎么引导她呢？这个就是你要下的功课啊、第一你要学，第二你的，我觉得你的反应太大了，因为你这样子呢，其实只是会让你的女儿觉得这个爸爸不可信不可靠。如果今天我是你的女儿，我会觉得我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引导，一个男性，一个我觉得是可靠的引导，就是他会跟我谈，而他不会发脾气的，他不会乱摔我的东西然后把我东西摔破的一个父亲，你觉得呢？
我就是您刚才说的很对，我
对呀、啊，
我就是情绪不能够管理好。
是啊，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你要做一个有说服力的父亲。我请你今天你去祷告，好好看一下，一个真正的男人哈，我们说哈，在主里面哈，其实呢，你的父亲要出来呀。父亲出来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要用界限原则，同时间呢，你是要有道理，但是你不会用暴力的。
这我真的改改，我平时没事，但是我一遇到那种紧急的事的话，我都会。
好，那个就是你自己要负的责任喽，自我控制，你自己的情绪都要控制。如果你自己控制不了你情绪，你就不要怪你的孩子控制不了，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怎么可以要求你的孩子可以呢？所以先从你自己来做，你做了一个榜样给你的女儿看。今天你摔破她东西，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榜样，请你回去跟你孩子道歉。如果她的平板已经破掉了，然后你要跟你的前妻吧，对不对？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吧，要不要给她再买一个？我就觉得先不要买比较好。你们先讲清楚，做啊，嗯。
昨天教会里边一个弟兄刚好聚会的时候见面了，
嗯，
然后他说你要给你们孩子道歉这个事
儿，嗯，
然后我刚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给他道歉了，道歉之后我们孩子说，你道歉了，但是我的平板已经碎了，要么你再拾回来给我，我自己加点钱，自己加点钱，然后给他那个再修修。他说：“人家学校都有平板，都有手机，我现在没有了。你要么你给我买一个，我也掏点钱；要么就是你给我修修。但是我想，现在他，我说等到这个礼拜，我会想想怎么办，我给你回复。
我觉得先不要给他买了。如果你要给他买呢，你们先设定使用规则，好不好？
我想的是，虽然我给他摔了，这事我不对。”但是我就是当时不摔，我要跟他说，然后这个平板暂时也要给你没收，所以说现在摔了我不对，但是这个平板暂时你不能玩，我回头再给你买，具体什么时候到时候再说。
嗯，好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不要只是耽误着你跟他商量好用3C 产品，我们说平板也好手机也好，有一些规矩要守的，你跟他列出来嘛。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那就先不要买。
嗯。
那如果他跟你说，我会做，我会努力去一起去守着，那你就要做他的守护者了。你就不能给他买了以后，放任他去做，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不叫守护。你明白吗？弟兄。
严老师，
嗯，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闺女老是说她在学校啊，她 他们班的学生都抽烟呢、啊、然后都不好啊，就这个事我都我感觉可信度比较低，但是他们班确实现在整个这个学，因为我在学校文具店门口卖文具，那个现在确实有很多呢孩子都是很早都抽烟，然后谈恋爱，并且当着在大街上亲嘴这种事情很多，以前只是在这一线城市能见到，但是现在在这个三线城市也很习以为常。嗯，我们闺女还说这个烟味儿挺好闻的，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这样怎样去辅导她，我想给她就是再换一个学校，本人是想着上高中的时候让她去那个去主内办的学校，但是现在我看到她这种情况，她可能也确实会被这个学校的一些习惯给被影响，你看我这个时候让她离开我然后去别的城市上学，可能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你感觉这样合适吗？
弟兄，如果您跟他的关系还没有建立的好呢，当然是不合适啊。十三岁哦，你自己想一想，你如果是十三岁，要你去离开父母，要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书，你会觉得你开心吗？
但是我又不会管他。
不是，弟兄啊，你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自信太低了。我们一直强调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信心，你是父亲，所以呢现在你要做的不是给他一点点事情一点点说话你就已经整个慌了，这个不是我们希望你做。如果你担心的话，那你就要祷告求主给你这个能力自信，就是今天你陪着他从你身上你去帮助你的孩子看到，对啊，如果他跟你说对啊烟味都挺好闻，那你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好闻，你就给他分析一下烟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坏处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坏处比好处多太多了，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去探索答案？这个就是你要做父亲要去学教导你的孩子的东西，你不是一味的去否定他，但是你跟他一起找答案，然后让他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不好的。你不要因为你的同学做那个就是好的吗？你们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呀？不是别人做就是好的，什么是好啊？你就跟他一起看一些好的人他们会怎么做啊，对不对？怎么一味都看一些不好的呢？你逃避到哪里去都有人吸烟，但是现在你是他最亲近的，他可以从你身上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弟兄先做好这部分好不好？当然如果你想要他转换学校，那你就好好看一下资料也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给他转，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不要轻易的去做，要考量很多东西的，好吗？
啊，好，
嗯，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请你多一些自信哈，你可以的。
好，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如花盛放二十，亲子关系二，健康家庭指标。姊妹们，上一次呢处理了我们跟原生家庭里父母的关系，这一次我们要来讲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了。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呢？健康的家庭有什么特质呢？现在我们想要请你闭上眼睛，用心的想一想以下这七条的问题，因为或许当你想好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后呢，你也就知道
健康的家庭具备什么元素了。第一，你想活在怎么样的家庭里呢？第二，怎么样的家让你愿意邀请别人进来了？第三，到底是什么让你感到家的舒适？第四，什么使你想要回家呢？第五，你想在您的家中得到什么感受呢？第六，你们家庭的重要教训是什么呢？你最想将什么交给您的子女呢？第七，有哪一些家庭鼓舞着您，使你羡慕？哪一些你羡慕的家庭有什么特质呢？哪些你羡慕的家有什么特质呢？怎么样？刚才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什么发现呢？或许啊，你已经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有爱才有家的。一个健康的家庭或许有不少的元素，但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爱。在一般的家庭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有六个指标可以测量这个家是否健康的。第一个指标就是家人间沟通的方式。在健康的家庭当中，家人之间比较能真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觉，比如丈夫会对妻子说我爱你，而家人之间说话的意思呢是表里一致的，彼此比较少用指责呀、人身攻击呀、讽刺夸父的口气说话。所以啊，我们要多操练坦诚真诚地向你的家人表达心中的想法，不要用讽刺或是反话，却要多说造就家人的话，也要多操练用行动来表达对家人的爱。第二个指标是家庭的气氛。健康家庭是比较有欢笑、幽默而乐观的。当然啦，这种气氛有赖于家庭成员间良好的沟通，也跟整个家庭重视的价值有关的。诗篇之中有一篇描述的内容正是表达了良好的家庭气氛。诗篇128篇3到4节提到，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您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当一家人经常找机会围绕在一起，经常有面对面的交往，彼此沟通就会好了，感情也自然会增长。今天许多的夫妻为了生活，于是要分居两地，甚至父母跟子女分居两地。长远来说呀，对夫妻的感情跟孩子的成长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而夫妻之间如果是有不同的价值观，比如一个是很重视神和教会生活，另外一个呢却很重视金钱跟享受，也很容易破坏家庭的气氛的。第三个指标就是角色分工都是各按其职。我们又以诗篇128篇3节为例，这里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您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我们从这一篇诗篇中就看出了父亲主外劳碌勤俭，母亲主内生育教养儿女，治理家务，而儿女又听从父母，好像橄榄栽子。栽子表示子呢是有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每一个人都可以分担家务事。的确啊，在健康的家庭当中呢，家人彼此间的分工是比较清楚的。做父亲的要好好做妥为父的角色，做母亲的呢也要好好的做他的角色，做子女的也是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如果自己不清楚自己的分内责任，那就会很容易出问题了。而个人责任分工如何，就需要好好沟通， 达成共识，譬如是当夫妻都在外工作的时候，做太太的下班以后如果还要负责全部家务事呢，就会很容易引起争论。夫妻必须要调整观念，互相的配搭，一同分担。譬如一个是负责煮饭，另外一个就负责洗碗呢。第四个指标呢，就是家庭规则的运作。在健康的家庭当中，会建立一些规则要求，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和守纪律，而定下来的规则又的确是要执行的。比如说家中有一个规矩，孩子放学之后最晚要在几点前回家，如果超时就要解释原因。可是这个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家中有一个规矩是家人要一起吃晚饭，而这个规矩呢，可以随着孩子的成长而调整的。比如孩子工作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参与社交活动，不可能每一天都回来吃饭，所以呢，父母就会调整规则，改成要求孩子不回家吃饭的时候就要打电话回来告诉家人一声。第五个指标就是整个家和外界的关系。健康的家庭是有比较高的安全感，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相信新的事情、新的邻居，比较不会采取猜疑或是不信任的态度。第六个指标呢，就是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健康的家庭可以呢打造出家庭成员的自我价值感的。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尔曾经将自我价值感比喻成好像湖中的水。他说，每一个人都好比是一个盛水的水壶，生活在健康家庭里的人通常会觉得自己的水壶当中装满的是温水，而生活在不健康家庭里的人呢，往往感觉自己壶里的水呢是酸的、苦的，甚至是根本没有水的。听了以上这些指标以后啊，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这些你会想，哦，我的家庭不是这样的。可是事实上啊，我告诉你，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您是可以亲手建造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因为家庭的幸福是在每个家庭成员的手中的。您是可以改变一些习惯，去让家变得更可爱的。您是可以去努力，使这个家更幸福。你是可以多为家人祷告，你也可以多用行动言语向家人表达爱，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今天就来祷告，求神指示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家人吧。
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的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7月29号开始，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很感恩呢，我们今天听到两位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包括是吴姊妹，她的儿子现在情绪呢不太稳定，也不太懂得感恩。我们很鼓励姊妹自己要想孩子改变前，自己就要先改变了。因为过去姊妹也真的是忙着工作，一直都没有好好陪伴孩子成长，而这个也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强调，我们要看重家庭啊。有时候孩子他的成长太快，
一转眼就会过去了。如果没有好好把握那些陪伴他成长的时间，那他长大以后，你想要去再改变他的某一些价值观，或者他跟你的关系呢，你要花的力气啊，是三倍四倍这么难的。所以真的不要小看孩子小的时候你的陪伴呢。那我们继续的为五姊妹的孩子来祷告。另外呢，古弟兄也有跟我们分享他女儿呢也是在这个小大人的阶段吧，那又发现他网恋了。因为发现孩子跟别人在平板上呢的留言，也真的让弟兄啊感到很担忧。我们这两位听众分别都真的是在教养孩子的上面遇上一些的挑战。这个也不是可以单单一两个课程你学了你就知道自己是专家了。我觉得作为家长的，就算你已经认识很多技巧，不过如果您的心法没有练好，就是如果您自己的内心的情绪，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没有呢好好的连上线啊，那您很多在教养上呢也是会很多很辛劳的时候的。所以更加的要看重啊，是我们自个儿的情绪管理，还有我们的灵性造就。讲到情绪管理的话，下个星期二我们将会接着这个如花盛放之后播放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做情绪学堂。我跟宋珊老师呢将会在这个情绪学堂里面跟大家一起的来分析喜怒哀乐这四个情绪当中，把它细分的话，其实都各有很多的情绪特质。当我们多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多培养啊，或者是避免啊，怎么样去减低我们哀伤的时候啊。这个栏目我们是很用心的去预备的，所以真的很希望听众朋友呢锁定下个星期二我们的情绪学堂将会首播。当然如果您的情绪真的很需要找人跟你分享咨询，都可以呢亲自拨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而精神健康热线将会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廖医生和周师母就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